约翰福音系列讲章第35讲，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复活与新造。普杰西牧师2007年4月15日，翻译王兆峰2018年，朗读赵希拉2023年。复活节已经过去，我们的思想也随着离开了，进入到其他各样的事情里去了。历史上教会有个传统，复活节庆祝一共4个礼拜，为的是让神的子民牢记复活。今天早上我们会看到约翰继续讲述复活，好叫我们相信耶稣的的确确是基督。因为复活节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庆祝复活节，但一过之后就容易忘记。有一天今生将结束，信耶稣基督的都必从死里复活，永远不再有死亡，这就是基督徒的最大希望。今生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说的危险在于我们往往把复活看作只是将来的益处，但约翰告诉我们复活的益处从现在就已经开始。如果我们把复活节只看作是一年一度的事情，那么我们就错过了复活的大能与荣耀。基督为我们而复活，赐给我们每日的希望、平安、喜乐。复活应该成为鼓励、催促你每天活出神对你的呼召，每天定义你是谁，你是基督徒，你是复活的人。这段经文一上来告诉我们，这还是在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即奇日的第一日，基督在坟墓那里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却把这事告诉了门徒们。我已经看见了主，但看上去门徒们还是不相信他，这可以从他们看见基督之后才相信这一点上知道。也就是说，玛利亚对他们的见证还不足以使他们相信。那日就是奇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约翰还特意说明他们把门给锁了，因为怕犹太人。基督复活的消息还是没有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20章19节。很明显，门锁已经奈何不了基督复活了的荣耀身体。现在基督站在门徒们的中间，他从前告诉他们的话现在都已经实现。你们还记得吧，前面章里基督告诉过门徒有关他的离去，让他们有所准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14章19节。耶稣的意思是，我要去了，世人不再看得到他，但门徒们会见到他，因为他复活了，并且因着他的复活，门徒们也会复活。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16章16节。现在很明显，这等不多时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见到了他，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他的复活生命就是他们复活生命。这听上去好像是将来的益处，但在眼下面对犹太人的威胁之下，难道不会给他们带来安慰与确据吗？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现在能够给跟从他的人带来益处，使他们的忧愁转为喜乐。门徒们看见主就喜乐了。20章20节。基督在16章里还告诉门徒，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16章20到22节。现在他们看见了基督，他们的心就被喜乐充满，这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这现在就已经开始，并且将影响他们一生的喜乐。无论周围发生什么，哪怕外面有 想要索取他们性命的恶人，这喜乐将永远伴随他们。基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基督在十字章曾对他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十六章他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十六章三十三节，他站在他们面前复活了，得胜了。弟兄姐妹们，基督复活了，他将他的复活，他的生命现在就赐给了你们。现在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复活了，短暂苦难的今生是奈何不了这喜乐的。这复活的喜乐平安将胜过任何试炼，任何苦难。因此假如我们失去了平安，那么我们的观点就出了问题。21到23节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把我们与他的生命和他的事工联系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翰使用的言语语言鲜明的不能再鲜明了，父怎样差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里基督说的父怎样差了我，用的是动词时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完成时态。也就是说，父不仅是曾差了我来，父仍然在差遣我。他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通过你们做父差遣我仍然在做的完全相同的事工。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继续，复活让你们，让教会继续做他所做的。基督的事工是什么呢？他在法庭上告诉比拉多，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18章37节。以前我们提到说，约翰福音里充满了法庭用语，基督所见证的就是绝对真理，基督所辩护的是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人唯一得救的方式。基督所宣告的就是这个世界在父面前是有罪的，这就是基督到地上来的目的。并且他在15章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第二，复活使门徒们做基督所做的工作，他们要为真理做见证。他应许说要差圣灵来，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15章8节，圣灵的工作是使世人知罪，这是对你的定罪。为什么？因为信子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3章18节。现在这些使徒们将按照这一标准来审判世界，他们可以宣告不信子的都不需要等到末日，现在就已经被永远定罪了。这当然也是今天教会的事工。当我们在会众面前接纳新受洗的或新加入我们的教会的人时，宣布说你们的罪已经被赦免，神已经视你们为无罪，神已经悦纳你们进入他的国，我们凭什么做出如此宣告呢？我们的唯一根据是看他们是否信神子耶稣基督。也有的时候教会众长老对放弃信仰不愿承认自己罪而被教会惩戒的人宣布，他们被从我们中间除去参与交通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他们被从神国里扔出去，他们的罪仍然在他们身上，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不是我们宣告，这是神的宣告。基督的复活赐给了教会赦罪和定罪的权利。第三，复活把我们和神的新创造联合在一起，使我们成为神的新以色列。约翰把基督的死、复活、升天视为圣灵的喜。这在外面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 但请看约翰在第八章里是怎么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有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里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为什么吹一口气呢？这是新的创造，一位新的亚当，一个新的民族，神的以色列诞生了。还记得约翰是怎样开始他的福音书，如何向我们介绍耶稣的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约翰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就是起初凭自己的话创造万物的神自己。我们可有确有把握的知道，约翰向我们介绍复活的基督是在园子里，何以见得？玛利亚把他当作是看管园子的，不是吗？这里当然有约翰的幽默。当初亚当不也是看管园子的吗？基督复活后成为新的亚当，开始了新的创造，并且利用坟墓这个因着亚当堕落人人必须面对的死亡象征，坟墓这个每个人的终点变成新生命的起点。你会不会问，这是不是有点牵强了呢？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22节，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这个动词的这种用法在整本新约里是唯一的一次。在70世希腊文译本里，创世纪2章7节，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无论是位格、性别、形式和任何其他语言上的特性，用法上完全一模一样。神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创造，他把新生命之气吹给他们，你们受圣灵，你们所受的圣灵将赐给你们永生。或许你们也记得约翰曾提到过另一个故事，现在他所使用的吹气这个动词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故事里，那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读过的以西结书37章里的故事。这是个小孩子们很喜欢但也是很奇怪的故事。以西结在异象里看到旷野战场上遍满枯骨，叙说的就是以色列被从神面前赶出，分散各国，死在异乡，尸骨枯干。神告诉以西结对这些枯骨发预言，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现在我们看到耶稣从坟墓里复活，向门徒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圣灵使以色列活过来。请注意，我们的这段经文以犹太人在外面想要捕杀这些门徒开始，耶稣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吹一口气，告诉他们，你们才是犹太人，你们是神的新以色列，圣灵使你们复活，正如以西结说那些骸骨要活过来，你们也要活过来，接受圣灵，出去向世人宣告审判。约翰福音这里所发生的就是新的创造，此新创造将持续到永远。这些人是神新造的族类，凡是信这位基督的都必进入这个国度，这个民族都将永远活着，凡拒绝这位基督的必受制于这个世界，坟墓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将永远活在神的愤怒与咒诅之下。复活赐给我们喜乐、平安、喜乐，凡信耶稣基督的就必得救。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 Lord Jesus.